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杰克和康妮的婚姻一直很辛苦，杰克常常出差不在家，每回康妮抱怨家里没有帮手，忙不过来，杰克就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两个人于是大吵一架。康妮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候早上爬不起来送小孩上学，家事也做不好，甚至连班都不能去上。杰克注意到太太状况不对，小孩每天哭哭闹闹，整个家似乎摇摇欲坠。他可以选择离婚一走了之，表面上看来那是最省事的，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杰克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增加在家里的时间。他意识到只有他才能把最好的带给他的家人，他决定放手一搏，用他的爱来挽救他的家。这份爱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对家人好。他卷起衣袖洗衣服、洗碗、陪孩子做功课，处处为他们着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心服侍他的家人，而且不去计较他们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多久，他的太太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而且开始有余力跟别人交往，小孩也明显的有进步，因为家里比较有秩序，也比较有条理，他们对父母的敌意也开始大量的减少。杰克持续还有稳定的付出，挽回了他的家庭，他很高兴当时没有选择愤怒、指责跟放弃，而是选择做个好丈夫还有好爸爸。圣经哥林多前书在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第一句话是 Love is kind， 爱是恩慈，也就是杰克为他的家人所做的。恩慈的爱包含了好几个层面，首先是态度柔和，对方表现好讨你欢心的时候是如此，对方不合你意甚至让你生气的时候，还能够控制住讲话的声调，而且温和地对待他，不做强硬的要求，这是一种恩慈。我孩子的美国老师给了我很好的榜样，他们常常称呼学生甜心或是达令，即使在纠正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会说，甜心，你的笔得捡起来，甜心，那里不能够过去，达令，你交出来的作业不对。小孩多半马上就会顺从，很少看到老师需要大呼小叫或是发脾气的。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很值得效法这种做法，一叫甜心可以先提醒自己对方在你心里的位置，因为他们都是你所心爱的人。叫完甜心之后，接下来的语气自然而然就会柔和。我们家人犯错是常事，而且他们犯的错很少是滔天大罪，我们应该要练习用温和的态度来应对，忍下一口气，你会发现效果并不差。带有恩慈的爱是主动的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不会等到被提醒或是被要求才有行动。太太车子没油，先生会主动的去帮太太加好油，让太太出门的时候很方便。先生夜里晚归， 太太会为他事先准备一些宵夜，让他一回来就有温暖的食物等着他。我有个朋友对声音很敏感，睡觉呢很容易被吵醒。他跟先生住在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先生早上起来吃泡在牛奶里脆脆的麦片，怕嘴里发出的声音会吵到太太，他就躲到衣橱里面去吃，让太太能够睡个好觉。像这样体贴的爱也是一种恩慈。恩慈的爱是付出，并不要求回报，只是单纯的为对方好。有位母亲，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她说她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只要想到待会在外面辛苦一天的丈夫还有女儿能够开心的享受一顿美食，她就做得很带劲。她并不期待丈夫跟孩子要为她做些什么。恩慈的爱因为不要求回报，所以即使被拒绝，不被领情，也不在乎。有个女儿，她年轻的时候跟母亲关系不好，步入中年之后，想要挽回跟母亲的关系，就搬回家跟妈妈住在一起。每天出门之前，她都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但是她妈妈都装作没听到，不理她。女儿不怕一直被泼冷水，还是天天照样做。有一天她急着出门忘了说，妈妈就追出来问她，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你爱我？原来女儿每天的那句话早就已经进入了她的心，一点一点的在软化她。两个人于是抱头痛哭，前嫌尽释。恩慈的爱是持续的付出，而不害怕被拒绝。爱的表达有无数种，恩慈的爱从生活的小地方做起。我们不妨先练习说话的音调，一点小小的改变会马上让对方沐浴在爱的温暖里，这就是爱的起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恩爱生活。夫妻在婚姻中的相爱，不是担心操心的爱，也不是一厢情愿单向的爱，也不是恐惧害怕失去的爱。真正的爱是主里彼此的相爱，恒久的爱，彼此帮助，彼此分担难处，互相的鼓励，以实现讨神喜悦有爱的美好人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见证主恩。夫妇美好关系是家庭美好关系的基础，夫妇彼此之间要建立恩爱和睦的生活，要同心祈祷，尊主为大，彼此信任，顺服神美好的旨意，这些都是保持恩爱夫妻要常持守之事，共同建立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家庭，喜乐和谐的家庭，有信有望有爱的生活。心理学家格尔曼博士曾经说，爱对我们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生理方面、情绪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没有爱，是衡量一个人能否对周围环境适应的尺度。是的，若是从各方面来说，夫妻彼此相爱，是家庭生活的幸福，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恩爱，健康和幸福家庭的秘诀。结婚的戒指，钻石代表着坚硬爱情的忠贞， 而黄金呢？黄金是象征爱情的高贵。纯玉呢？纯玉是表示婚姻爱情的圣洁。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都是圣经给我们宝贵的教训，夫妇生活幸福的原则。我们知道，快乐是建立存在外在的事情上面，而喜乐呢，却是出于内在心灵的深处，那是以爱为基础，去享受神为婚姻所设的乐趣与福分。夫妇结婚之初，就要开始相爱，一直到永永远远。
约伯记第十四章说，人的日子短暂而充满了艰辛。当听到埃内斯托先生的故事时，就使我想起了这段经文。他怀抱着与他同名八岁的小埃内斯托，来到我们世界之轮在古巴的轮椅分发地，这是他唯一的儿子。除了从喉咙伸出的气管以及手臂和腿的痉挛外，他长得酷似父亲。就像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埃内斯托先生呵护着他的儿子，他把儿子深情地紧紧抱在怀里。评估了埃内斯托的残疾情况和特殊需要以后，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把他的技术小组成员聚集到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双亲周围来祷告，求神带领选配一辆完全适合他使用的轮椅。当母亲后退几步，看到了这支团队的奉献精神，开始哭了起来。她坦诚地说，每隔三天我就得送我们的儿子去医院，这事很困难，旅途是那么的疲劳，以致我们不能带他去别的其他地方。当我们问他们如何挪动他时，他回答道，我们为他做了一辆带轮子的床，我们带着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用我们的手抬着这张床送他去医院。附近教会的人给我们讲了关于穷尼之友的情况，并且说他们可能会给我的儿子提供一辆轮椅。我们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我们走投无路，并没有得到这种奇迹的资源。一眨眼的功夫，在小埃内斯托的母亲分享了这些经历后，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推着一辆崭新的、有着倾斜靠背、具有多种辅助设备的轮椅出来。很明显，这家人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充满了泪花。埃内斯托先生哭泣着，含着眼泪说，我不善言表，可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我从没有带我的儿子去看过棒球赛，可是现在我们将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或许埃内斯托先生以前的生活充满了艰难，可是现在他的未来看起来越来越光明。就在那一刻，一节圣经经文进入到我的脑海中。这节经文说道，上帝所行丰盛之事，远远超越了人们所能想象的。这是一对有着一个重度残疾儿子的夫妇，他们第一次经历上帝给他们家所带来的丰盛。为了证明这一点，当离开时，母亲激动地说， 明天我们就要去动物园玩，这将是我们一家人的首次喜悦之旅。我真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嗯，我想她是知道的，她和她的丈夫以及小埃内斯托只需要来顺服圣经中的那位给他们带来的丰盛远远超过他们所能问及的和想象的上帝。听众朋友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就是你们把用过的轮椅捐赠给穷尼之友和世界之轮时，或者当你给予祷告时所发生的事。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hare， S-H-A-R-E， share。 如果查字典，你会发现 shar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用法和意思。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请您注意 share 这个字有时候是名词，有时候是动词。 share 这个字有时候是部分的意思，比方说 If each one will do his share of work, no one will be overburdened. 如果每个人都分担一部分工作，就没有人会负担过重。If each one will do his share of work, no one will be overburdened. If each one will do his share of work, no one will be overburdened. Share 这个字又是股票的意思。下面造句。My friend owns 100 shares of Boeing stock.我的朋友有100股波音公司的股票。My friend owns 100 shares of Boeing stock. My friend owns 100 shares of Boeing stock. Share 这个字又是在一起经过什么事情。譬如 Husbands and wivesShare both joys and sorrows. 夫妻同甘共苦。 Husbands and wives share both joys and sorrows. Husbands and wives share both joys and sorrows. Share 这个字又是分享的意思。Employees should share in the profits of their company. 职员应该分享公司的利润。Employees should share in the profits of their company. Employees should share in the profits of their company. 今天跟您练习的四句话，我再说一遍吧。If each one will do his share of work, no one will be overburdened. My friend owns 100 shares of Boeing stock. Husbands and wives share both joys and sorrows. Employees should share in the profits of their company.Share, S-H-A-R-E. Share, 这个字非常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shar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Share.
You are my strength when I am weak.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seek. You are my all in all. Seeking you as a precious jewel, Lord, to give up I'd be a fool. You are my all in all.
Jesus.
Taking my sin, my cross, my shame, rising again, I bless your name.
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
基督降生前500年，先知撒迦利亚就预言说：
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以上这段预言正应验在耶稣受难那一周的头一天。
夫子，你看那么多人都挤到门口来了，他们知道你在我家要来看你。
是的，拉撒路，我要出去见他们。我今天要去耶路撒冷。
哦，我们一家都跟你去。
雅各、约翰。
是的，夫子。
你们去伯法其村子，就会见到一批驴和小驴驹，可把他们牵来给我。如果有人问，就回答，主要用他们，他就让你们牵了来。
我们两人真的把老驴跟小驴拉来了，主平日都是步行的。知道老师今天为什么要骑驴了。他今天是要加冕做以色列国的王，按照传统，新王登基要骑无人骑过的驴去加冕。哎，我们铺衣服在驴背上扶老师骑上去，站好，不要动啊。
老师，请坐上去。
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何撒那，
高高在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
我们法利赛人有什么办法阻止那些人呢？
哎呀，办法全试过了，权威也用过了，他们反而更狂热。
哎，我真不懂啊，耶稣一向是一个沉默的人，这群人竟铺衣服在路上叫他骑驴子过去，还有人大摇棕树枝，好像在庆祝什么大胜利似的。
那么多的群众足足可以拥耶稣做王了。那你听，
何撒那归于以色列，
这群众啊，像发疯一样的拥护耶稣这个人呢。
哎，我不以为然。如果我们是他们中间之一啊，可能会同样的做。哎，看看看，谁给他牵驴子？
哎，是拉撒路。哎，
叫他复活的就是耶稣。哎，你能怪他如此热心吗？啊，再看那些打头阵的是谁啊？正是耶稣医治好的瞎子们，难怪他们高呼赞美在带路呢。被耶稣治好的聋子跟哑巴唱的声音比谁都高，被治好的残障人都高跳着挥舞棕树枝，你我如果是他们，必会跟他们一样的。
哎，可是不能叫他们这样搞下去啊。哎，我去跟耶稣说话，来，你跟我挤过去。
何撒那，何撒那，赞美主，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
我说夫子啊，阻止一下你的门徒吧，这种吵闹游行是违法的，罗马政府不许可，他们会干涉我们的。
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些人保持沉默，那么连石头也会呼喊起来了。
这种狂欢的场面真了不起。游行的人群从橄榄山的东坡爬过山顶，又朝向西边山坡。他们望见耶路撒冷和雄伟的圣殿，那殿是全以色列引为光荣的。午后的阳光正照在圣殿纯白的大理石上，行进的群众停下，仰望那了不起的景象。在大家沉默中，时间渐渐地消失过去。
我说朋友们啊，我们还是前进吧，好去给我们的新王加冕啊。
我的老伴儿啊，你看耶稣，他面带忧伤，好像要从驴上掉下来似的。哎，这怎么回事啊？他的表情好像，像你在五年前我们独生儿子死的时候的悲伤啊。他好像很伤心啊，为什么呢？
哎呀，我的老伴儿啊，你为什么也要哭呢？
我忍不住想哭啊，女人哭是平常事，可是一个正在盛年的大男人也哭，我是忍不住要掉泪了。
看看他的手举向耶路撒冷啊。
爸，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的平安。平安的事，耶路撒冷，我怎么能够丢弃你？怎么忍心见你毁灭？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图来，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便要扫灭你跟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明白眷顾你的时候。
这以后，群众继续行向耶路撒冷，何撒那声又响起。官长们也听说耶稣的群众拥向耶路撒冷了，官长差部下阻止，并且责问：“
哎，是谁引起这场骚动的？什么原因啊？这个人是谁啊？”
门徒们受灵感，答应说：“
是犹大支派的细罗。”“
是以马内利，上帝和我们同在。”“
是那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是大卫王的后裔。”“
我们公义的主是弥赛亚。”“
上帝的羔羊，世人的救赎主。”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二胎、三胎，甚至更多。家里的孩子多了，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家长在对待孩子时，怎样才能一碗水端平。关于一碗水端平，这可能是多子女家庭教育中最令人焦虑的词汇之一。很多父母为了追求绝对的公平，买衣服要同款，零食要平分，甚至连拥抱都要数着次数来。但现实往往是，越追求绝对的公平，孩子越觉得委屈。很多家长都说，都是我的孩子，我肯定一视同仁，说的信誓旦旦，说的真心实意，说的连他们自己都深信不疑，可孩子不信。在多子女家庭里，几乎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本账，清清楚楚记着父母每一次偏心的时刻。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都觉得父母偏向的是对方，所以在他们的心里，父母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偏心眼子。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肉不一样厚，所以这碗水注定端不平。不是家长不努力，而是根本做不到。因为家庭不是天平，孩子不是砝码，爱也不是可以称重的黄金。而孩子所要求的公平其实是偏爱。在爸爸妈妈心里，我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是重要的。就像我和哥哥小的时候，哥哥总想把我送去姥姥家，不是因为讨厌我，而是因为我出现后，妈妈抱他的次数少了。而我总在哥哥写作业时捣乱，不是因为手欠，而是因为爸妈辅导哥哥作业，眼睛就不在自己身上了。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偏袒那个看起来弱势的一方，小的、爱哭的、身体弱的。所以，当老大和老二发生冲突时，我们通常会条件反射地说：“你是哥哥，你是姐姐，让着点。”长此以往，那个总被要求让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个。自己的权益不重要，那个总被保护的孩子可能学会用弱小来获取关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成为他攻无不克的武器。所以家长在处理冲突时，不妨试试对事不对人，谁的东西谁做主，谁先拿到谁先玩，规则面前平等，比年龄面前谦让应该更能让孩子感觉到公平。而且可能很多时候，孩子所要求的公平不是给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觉得爸妈给了我需要的。就像我们种花一样， 不是给每一种花都浇一样多的水，晒一样长的太阳，而是根据每种花的情况，给予所需要的照顾。在一个屋檐下，用不同的方式爱着不同的人，而每个被爱的人都觉得自己是被偏爱的那一个，应该是为人父母最难的功课吧。因为要端平的这碗水，不在我们的手里，而在孩子的心里。
使徒行传10:1-8，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虔诚人哥尼流他的故事。哥尼流他有一个特点，圣经记载说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是我们敬畏神的两个表现，一个表现是对神存敬畏之心，常常祷告神，寻求神，这是敬畏神的一个方面。敬畏神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多多周济百姓，就是去服侍身边的人，用爱心去关怀身边的人。所以爱神和爱人其实是合一的。圣经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同时又要爱人如己，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哥尼流身上也看到了他常常祷告神，常常寻求神的旨意，那么他同时呢也多多的周济百姓，并且这也是神对他的纪念。神纪念他的祷告，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这也是神对他的一个纪念，神的一个赞许。因为他爱神，他同时也爱神的百姓，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神的百姓。爱神就是要常常寻求神，接着读经祷告灵修来寻求神。爱百姓就是积极的在教会里服侍，爱现在已经是百姓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爱那些将来可能会成为神的百姓的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将来可能也会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爱人就是要多多的服侍，要积极的传福音，让这些将来可能成为神百姓的人成为神的百姓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也是哥尼流这个人他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或者是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第二个，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看到神对哥尼流的这个指引。我们经常说我们盼望圣灵对我们的指引，那么圣灵借着梦对哥尼流有一个带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带领是非常明确具体的，不需要哥尼流去猜。还让哥尼流去找什么呢？去找那称呼彼得的西门。这个人呢叫西门，但这个人呢有一个外号，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彼得，并他告诉这个人住在哪里。他住在一个削皮匠的西门的家里，他住的这家人呢也姓也叫西门，并且他是一个做削皮匠的。同时呢说这个人呢他住在海边，连他住在哪都告诉他。所以圣灵的这个提醒，这个带领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寻求神的带领，我们经常要分辨哪些是来自神的旨意，哪些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厢情愿。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就说要知道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具体的。神不会故意让我们去摸索，他既然要带领我们就会让我们非常的明确。那么哥尼流就听到了，分辨出了这是神的带领，就遵着神的旨意派人去请彼得。这是我们看到哥尼流他们全家归主之前，这对这个哥尼流这个人，还有他的所作所为，还有圣灵对他的带领，在这里都交代得非常清楚那我们从他身上学习如何的爱神，学习如何的爱人，也学习如何分辨来自圣灵的指引和带领。我们感谢神。
今天很高兴再度邀请在田纳西州高中教中文的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刘老师，欢迎你再度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孩子都非常的独立，那他们到了高中的学习，您的教学需要跟学生的家长有任何的交流沟通吗？
是的，我在的学校的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 我常常会收到家长的邮件，询问孩子学习的情况。家长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来参加家长会，跟我交谈孩子的学习情况。
在你认识的家长当中，有没有哪些家长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教的孩子有一批特别的孩子，他们不是现在的父母亲生的孩子，是美国的父母从中国领养的孩子。我其实不知道，等到开家长会的时候，我才发现华裔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白人，我会意识到这个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这其中有一位家长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位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有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外，他们还有收养了10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孩子。
哇，那一个家庭12个孩子，父母不但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心力来教育他们，在经济上也是要蛮有实力的才养得起12个孩子啊。
是的，我听说父母在经济上很有恩典父亲是一位建筑设计商母亲是一位为军人做心理辅导的咨询师。
所以妈妈也工作？
是的，
还不是全职妈妈，
基本上都在家里，在网上管理公司或做咨询。
所以是在家上班？
是这样。我听说他们家里还请了一位24小时都在家里帮忙的一位阿姨，但是这个孩子告诉我，阿姨只负责做家务和打扫房子，孩子的饭一定要妈妈亲手做。
哇，妈妈是很用心的一位母亲。
这个妈妈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对这个孩子特别的关心，尤其是我上一次带24个孩子去中国夏令营，这个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上海要入住酒店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把他的护照落在了3小时车程以外的杭州。那个时候已经是快半夜了，我们明天一早8点就要出发回美国，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就给孩子的妈妈打电话问他怎么办。
哇，那妈妈应该很生气很着急吧。
当时需要1400人民币才能用出租车把孩子的护照从杭州送到上海。当时妈妈说一定要把孩子的护照拿到，她愿意花这笔钱。更让我感动的是，妈妈一定让我嘱咐孩子，告诉孩子妈妈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生气而不爱他。
哇，太有爱心了，我们作为亲生父母都做不到这个样子。
是的，这个孩子的经历很特别，他在7岁的时候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他在街上流浪了，直到被警察发现送到孤儿院。所以这个孩子在我们回中国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情绪比较低落，因为他会想起很多的往事。所以这个妈妈就是对孩子特别关心，一直想通过这次旅行，希望这个孩子知道自己将来生活的目标。
所以借着这次旅行，让这个孩子对自己的根更深更明确的认识。
对，妈妈最近就说她每天为这个孩子的旅行的这个目标天天都在祷告。
哇，这么说来，这个妈妈是需要付出加倍的爱心给这个孩子，来弥补她过去生命里的创伤。
是这样的，
实在是很伟大的父母，而且除了照顾她以外，另外又照顾了其他9个领养来的孩子。
是的，他们最近收养的6个孩子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同一个家庭是他们就是6个兄弟姐妹。
对，最小的3岁，最大的是13岁。因为爸爸去世了，妈妈是因为吸毒被送进了监狱，所以这6个孩子就没有人照顾。这6个孩子是非裔美国人。
非裔美国人，那就是黑人。
是，
如果这些孩子没有父母照顾，很可能就流落街头，成为不良少年，造成社会未来的负担，是不是？
是的，因为这对家长愿意收养他们，可能就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可是要付出这么巨大的爱心真的是不容易
啊。是啊，妈妈总是对我说，她每天都是为这些孩子们祷告，尤其是为这个他们的长子从中国收养的这个孩子，她希望通过自己和丈夫对这孩子的爱能够让这个孩子将来有更明确的目标。
我相信这一对伟大的父母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爱心绝对不会白费的，希望这些孩子们都有很美好的未来。
是这样，希望这样。
您在高中教中文几年了？
五年。
从这五年的教学经验当中，如果您要给家长们一个忠告，就说在教养孩子的整个过程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是什么？
正好我们教会最近开始有父母的课程，这里面就是提到要教育小孩子有很多方面，比如说纪律管教、父母的相爱，让孩子在有爱的环境中长大，有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但是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帮助孩子知道自己身份的认同，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是上帝特别的创造，他在这个地上是有上帝特别的使命。父母的责任就是帮助孩子发现这个使命，完成这个使命。
意思就是需要陪着孩子读经祷告，更多认识创造我们的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是吗？
是的，我想对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尤其是那些被收养的孩子，知道无论他们以前生命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在爱他。
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多年以前，感谢主，那时的教会福音兴旺，每次聚会都超过100人，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这规模还是不错的。也感谢主，当时神把福音所需要的各样同工也带到教会，那时的讲道同工就有4人，而且各有各的风格，都是能力非常出众，会众也很享受每次的敬拜。有一天，老师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听到别人夸奖某一个讲道人员，或是有更加优秀的人员继续起来服侍，你心态会如何？我笑了，说道，我会感到非常高兴，教会有优秀的讲员，有大家爱听他讲道的讲员，而且他愿意服侍，这是好事啊。如果有更优秀的人兴起来，那我们的教会太蒙福了，大使命必要被更好的施行，更多的灵魂将会得蒙救赎，教会也将更加兴旺。你不会嫉妒吗？老师问道。啊，嫉妒？这可是不对的，我觉得嫉妒的人心眼小，想要的是高抬自己，自己看重自己，想让人高抬自己，而我觉得这样高抬自己的人是很危险的，而且这个危险主要是对他而言。我回答道，我的老师在国内外为主做工多年，他自己在服侍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是一个很有经验很有智慧的人，他自己也曾因别人的嫉妒等各样原因被排挤离开教会过。他告诉我，在教会的服侍中，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很容易以自己为中心，也想让人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对自己的讲道信息沾沾自喜，想要得人的夸赞，而当有人被别人赞美的时候，我们不仅不能以同样的眼光去欣赏别人，还容易变得嫉妒起来， 就像当以色列民众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时，扫罗变得嫉妒一样。教会的同工之间也会出现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容不下别人比自己强的心态。教会里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争谁伟大的问题。比如说主牧和副牧，牧师和各样同工之间，大家之间虽有不同的职分，但暗里却在较劲谁的能力强，谁更应该伟大，谁做得多，谁做得少，谁配，谁不配等各样问题。又或是自己没有得到当有的尊荣而纠结这样的一些不重要的问题，人会贪图这些虚浮的荣耀，变得嫉妒起来。这是一种可怕破坏性极强的暗流。我们都知道伟大的要有仆人心肠，要做众人的用人，但一不小心自己却成了争夺神荣耀的那一位，结果造成同工争斗，教会分裂，实在是可惜和不应该。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颂歌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爱是不嫉妒，反过来说嫉妒不是爱。弟兄姐妹之间嫉妒的时候就没有彼此相爱了。愿教会所有人，特别是同工之间，深深知道嫉妒的危害性。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因着别人比自己强而由衷的欣赏，并为教会有这样的肢体而感到高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